我的父亲今年71岁了，想起父亲，就想起他那深沉含蓄的爱，但是他很少向我来表白。然后年少的我呢，就曾经也离开他这么远，也不明白他。感谢天父让我明白，明白了大爱，也明白我父亲曾经给予我的爱。说也同时也明白，爱是从神而来的，他的爱长阔高深，永不改变。
我感谢天父赐给我地上的父亲，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父亲是一位慈父，从来没有打骂过孩子，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面，遇到困难、挫折、委屈和难处的时候，我父亲总是牺牲他自己来给别人让路，从来没有一次例外过。所以我感谢父亲以他无私的爱给了我们一个幸福快乐的家。那个时候我父亲他还不认识天父，但是他那无条件的爱是从天父而来的。我感谢地上的父亲，更感谢天上的阿爸。
姐妹和我们一起来唱副歌，阿爸父，阿爸父，我亲爱的阿爸父。
是摆在了地图， 没有切过来吗？应该没有断了。有吗？第三号，那个盒子要切到三。一直没有。你先换到一，然后这个如果能够打出来的话，再切到三上面，应该就是可以的。这个有了，然后再切到三上面看一下。我这里显示没有断呢，那个机器还在上面。对，应该没有断掉。羡慕谁回来忙了。 现在你那个电源拔过，我稍微等一下，等它那个指示灯变成绿色，现在是红的。对，现在这个倒是过来了，稍微等等一下哈。好，这就可以了，感谢主。我们刚才读了这么一段经文，接着这段经文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以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学习等候的准父亲。讲到等候这个题目，我们不陌生，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等候的时代，我们有很多事情都要等。比如说我们去购物常常需要等，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去 Costco 啊，或者去 Superstore 这样的地方，那最后 checkout 那个线要等甚至很久，你要排队在那儿等。我们有的时候开车也需要等，除了有时候等一下红绿灯之外，在某种场合等的时间会特别长。有没有看到有的时候放单行的时候，你在那里要等很久很久，有的时候火车在前面的时候你也要等很长时间。还有比如说我们过海关，上一次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个姐妹在西雅图结婚，结果很多人就赶去了，恰好 Victoria Day 长周末回来，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过海关去的时候等了两个半小时，回来又等了两个半小时。等待好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当然还有很多事情等的时间更长。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公立学校实在那个教育是我们不能认可的，所以大家都要上私校，上 Christian School，那些基督教学校等的时间好长啊，给你一个 waiting list， 然后你要等啊等啊等，不知道等到哪一天学校可以告诉你说现在我们有位置了。甚至现在小朋友的 daycare 都要等，等很久很久。有些人有耐心等，有些人就没有耐心等下去了，等到一定的时候就说算了，我不等了。我们看很多人等着过那个石门桥的时候，等等等等，不知道已经等不下去的时候，就看有些车就掉头另外找一条路走了。我们看到很多人等一个学校等不下去的时候，就算了吧，我就换一个地方去吧。可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继续等值得吗？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去衡量，对不对？我继续等下去值得吗？今天我们要看到是一位准父亲，可能在他真正成为准父亲之前他就已经在等了。我们说准父亲通常就是自己的太太怀孕了，我们说这个是准父亲了。好，我记得我自己当时做准父亲的时候反而印象不太深刻，到我儿子做准父亲的时候，哇，全家人都盼望升级啊，我们都 upgraded 我们都在那里乐着说，哎呀，快了快了快了快了，我们很快全家升级啊，我这个一升就升到爷爷辈了，我儿子就是升到父亲这辈了啊，大家都在盼。那实际上呢，在准父亲之前，这个盼望就已经在那里了。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位准父亲，这个准父亲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里边的主角，他的名字叫做撒迦利亚。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中间，他是在等候里面的一个人，甚至他等了很久。圣经这样说，他说在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他的名字叫做撒迦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那这两个人都是亚伦的后代，也都是祭司的后代。这里提到祭司啊，圣经里面提到祭司的时候，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就没多想，心想反正肯定有很多很多祭司啊，对，那个时候祭司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说，实际上祭司他们都是亚伦的后代。有些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不大分得清楚，什么祭司跟利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耶稣有时候举的那个比喻中间，他也把祭司利未人分开来讲，对不对？有一个祭司路过那个地方，看到一个撒玛利亚人被打了，哦，看到一个人被打得半死，然后就绕过去了。有一个利未人走到那又绕过去了，最后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看见了，对不对？也是分开来讲。那祭司跟利未人的区别在哪里呢？祭司都是亚伦的后代，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而这里提到这个撒迦利亚呢，不但他自己是亚伦的后代，他的太太也是亚伦的后代。圣经特别交代一下，就这两个人呢都是亚伦的直系，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从亚伦的年代到他们这个时候大概有多少年呢？亚伦那个时候是摩西的时候，对不对？摩西亚伦他们是同胞兄弟。那摩西的时代呢，大概在公元前大概靠近1500年，有人说1450年左右，有人说1500年，这个考证现在很难特别精确。那如果说1500年的话，那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已经快要来的时候，就是1500年了。1500年亚伦的后代就会有好多好多了，从一个人，他当时有几个儿子，然后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两个人呢，圣经说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圣经对义人这个词的定义啊，在旧约在新约有点不一样的。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但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时候还称一些人是义人的来，比如说挪亚，是不是？挪亚在神面前是个义人。比如说约伯也说他是一个义人。那这里呢说伊丽莎伯还有他的先生撒迦利亚都是义人。那旧约时期的义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遵行主的话。那他为什么会遵行主的话呢？其实最根本的是他是信靠神的人。圣经的原则是信而被称义，对不对？因信被称义。那这在新约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旧约也是没有变的。正因为他们信靠，所以他们去遵行主的话，而且不是一时的，他们应该是几十年一直如此。为什么几十年呢？因为这就提到说这两个人年纪已经老迈了，从年轻祭司任职30岁就开始了，这个时候已经老迈了。老迈到什么程度圣经没有说，但一般来讲总不会说45岁就老迈了吧，总要年纪大一点，对吧？可能那个时候50多岁说这个年纪有点大了，那可能再大一点啊，60岁也没准儿，反正是已经年纪大了。但是年纪虽然大了，有一个遗憾是什么呢？ 这撒加利亚一直没当成父亲，没有孩子。虽然没有孩子，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的姓，我们看到他的姓所带出来的生活特征就是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和礼仪。但另外一方面看呢，圣经里面有强调另外一面，强调拣选，说拣选是一个恩典。那我们看这次撒加利亚的任职，他是按照班次在任职的。前面我们也看到他是在一个班次里边，那这个班次怎么回事呢？是从大卫的时代，如果你看历代志哈，从大卫的时候开始，大卫就把在耶路撒冷包括附近地区的这些祭司啊给他们分班了。分了多少个班次呢？一共分24个班次。也就是说他们一年中间可以有轮次，轮一个循环，那么一共分了24个班次，每个月就2个班次。所以每一个班次到耶路撒冷去任职的时间呢，差不多也就2个礼拜，半个月的时间。他们一年只去任职半个月的时间，你说好短了啊。那你说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因为这个时间就是主耶稣快要降临了，耶稣快要降临之前，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个祭司呢？说出数字来大家可能会吓一跳的。在耶路撒冷啊，那时候差不多有20000个祭司。哦，亚伦的后代好像是繁衍的非常非常兴旺啊，他们有20000个祭司了。那你想20000个祭司，当然不是20000整了，20000多了，应该是20000多个祭司。如果分24个班次的话，每个班次多少人？粗算算大概1000左右吧，1000把人，我们说啊，1000把人。每2个星期会有1000把人有资格去服侍，但圣殿里边真的要不了1000把个祭司在那里的。祭司在那里做什么？祭司在那里就是百姓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接受这个祭物，把祭物洗了，然后献在坛上。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天进到圣殿里面去，进到里面去烧香，进到里面去换陈设饼，进到里面去打理那个金灯台，这个是祭司要做的事情。但是用不着1000人的，1000人多大一个阵势啊！我们这里有的教会比较大的，上1000人的教会，你一进去就哇，这么多人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不但是按班次，而且还要照祭司的规矩撤迁。撤迁就是抓阄，大家用抓阄的方法看看这个2个礼拜谁能够进去。其实进去是一种荣耀，因为进到哪里去？进到圣殿的里面去啊。你知道这里讲的烧香，那个香是有一个香坛的，这个香坛在哪里？你如果熟悉圣殿的结构，你就知道了。一般的祭司在祭司院里面，那个地方有祭坛，要伺候那个祭坛的。但是香坛是在圣所里面的，是在那个建筑里面的。那个圣所里面有香坛，那个圣所的里面有金灯台，那个圣所的里面有放陈设饼的桌子。当然圣所再往里面去，那就只能一年进一次了，而且是大祭司才可以进去了，那个后面是至圣所。但是就算进到圣所里边，这也是莫大的荣耀啊。可能很多当时代的祭司，你像20000人呢，绝大部分人大概都没机会进到那个圣所里面去的。你想想看这个抓阄的概率多低啊。所以对撒加利亚来说，我想也是一样的，既然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已经任职的祭司，从30岁开始就任职了。但是 哇，每年可能来了一抓阄，哎，又不是我，所以又没机会进去了。可能最多安排在外面做一些杂的事情，收拾一下祭坛呐、啊，或者是帮百姓接受一下祭物啊，只是而这样而已了。你看，如果你是一个祭司，你想不想进到里边去？一定特别想，对不对？因为那是圣所啊 ，Holy Place。因为那个地方所象征的是神所在的地方，是圣所。当然跟后面的至圣所相比有一些区别，但是能进圣所的才有多少人啊？一般百姓看都不能看的，祭司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去。这一次，撒加利亚中彩了。他撤迁得进主殿烧香，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份荣耀！我想他一定是开心死了。对撒加利亚来说，可能从年轻的时候，一定会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个儿子，每一个结了婚的男人都会这样。第二个是希望进到圣殿里面去烧香。这是每一个祭司都希望的。那他又是一个男人，他又是一个祭司，我想这个两个愿望他一定会有的。但是前面一个愿望至今没有达成，而且呢，随着整个的环境包括他自己身体状况的发展，他应该是越来越灰心了，越来越老，越来越没希望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希望满满，然后一年一年过去了，这个好像有点希望破灭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个希望会更加强的，人往往这样，一个希望达不成的话，另外一个盼望还有盼望，还有盼望，他在那个方面他会更增强他的那种盼望感，就是进到圣殿里面去。这一次终于进去了。而就在这一次，当他去烧香的时候，非常稀奇的事情发生了。当然对他来讲他是害怕，圣经记载说他看了以后就极其害怕。什么事情？有一位主的使者竟然就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了。本来这里应该是没有人的，只有他一个人进去。他进去烧香，他进去处理那个灯油，突然出现一位站在他的面前，而且一看就知道这是天使，哎，从来没见过的。要是你，你怕不怕？一定很害怕呀。所以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他真的是害怕。接下来他说，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这个祈祷不是一天的祈祷，这个祈祷是以很多年的祈祷。这个祈祷肯定是一开始特别特别迫切热切的祷告，但是慢慢慢慢的有点灰心了吧。如果你是撒加利亚，你从20岁就开始祷告了，到了30岁也还没有停止，到了40岁会怎么样？最后还有希望。如果50岁了呢？如果60岁了呢？你可能觉得我的祷告都白费了。但是天使说什么？天使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一人祈祷在上帝的眼中从来不被轻视的。雅各书里边怎么说？说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大有功效的。撒加利亚是义人，他在上帝面前是蒙喜悦的人，因为他信靠神，因为他顺服神，因为他竭力遵行神的话。所以这里你看，天使传达的第一个信息是你的祷告被听见了，你没有白白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想？今天你是不是有很多的祷告你觉得打空气一样？你觉得好多年了就是没有结果，你觉得好像这个祷告被忽视了，甚至你会觉得这个祷告可能已经被拒绝了，你会说上帝另有美意。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当然对撒加利亚来说， 他是义人，他会遵循神的话，但是他不会忘记为自己的家祷告，他一定为自己有孩子祷告，因为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因为孩子是我们信心的传承对象。这两点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讲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会为此祷告，多年的祷告。实际上在神的面前没有被轻看，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多年的一个祷告，多年的一个愿望，你觉得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回应？接下来我们看到天使对撒迦利亚说的话，不仅仅是让他知道你的祷告蒙垂听了，而且他让撒迦利亚相信神的应许是要成就的。你看后面说什么，他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生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把名字都给他定好了。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看到后面哈，到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有人就问伊丽莎白说，你这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伊丽莎白说叫约翰。他所有的亲戚都觉得不对啊，不对，因为犹太人呢比较习惯用自己的父亲的名字或者呢他们亲属的名字来为这个孩子命名，这样的话呢是家族的一份荣耀。哎，想不到伊丽莎白说不对，他名字要叫约翰。然后他们所有人都觉得不行不行不行，你们家里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然后他们还是尊重这个父亲，就问这个伊丽莎这个撒迦利亚说，那你看这个孩子叫什么？结果后来他怎么样啊？你们拿个板来，我写给你们看，写出来是什么他的名字叫约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是天使吩咐他，你这个儿子生下来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约翰是什么意思？约翰这个词啊，是 Jehohanna 的一个缩写，是希伯来话一个缩写，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恩典，或者也可以翻成是耶和华是赐恩典的主。你要给这孩子起名叫约翰，因为得到这个孩子是恩典，因为这个孩子的身上有恩典，因为这个孩子要把恩典带给以色列人，所以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要把什么样的恩典带给以色列人？这个孩子对撒迦利亚来说是恩典，对他的家里来说是恩典，因为他盼儿子盼了那么久了。但是天使后面的话说，这个恩典不仅仅是给你一个家的，他说这个孩子他要是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这个孩子他会带来更大的恩典。这个孩子身上有使命，哎，他的恩典可以向以色列人向神回转。从约翰诞生，当然在神的恩典中间，撒迦利亚就成为一位父亲了。而且很有意思哦，大概算一下啊，好像圣经里面提到一些父亲，这个撒迦利亚呢，他做父亲是最最靠近我们今天的父亲节的。今天是父亲节，对不对？撒迦利亚做父亲的日子跟这个时间很靠近啊，在一年里面做起来。你为什么这样算呢？耶稣出生大概在什么时候啊？我们今天说圣诞节嘛，对不对？圣诞节不管准不准，但东方教会西方教会都是把它定在那一段时间的。西方教会是12月25号，东方教会是1月6号，当然也有一些其他教会定在这个其他的日子，但都在那一段，差不多就12月份到1月份这段时间。那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出生多长时间？半年嘛，6个月，所以蛮靠近现在这个父亲节，是不是？我们再往后半年要过圣诞节了。我们看神给的国度的应许，而且神也给人悔改的机会，这不是给一个人，这是给整个的民族。他提到约翰的时候，天使就提到另外一个人， 这是以色列人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谁呀？以利亚，几乎没有犹太人不知道以利亚的。我们今天到那个以色列去哈，不但在特定的地方能看到以利亚的像，在有时候马路旁边都会看到做一个大牌子，不是一个像，就是一个那种硬的板子做出来的一个形象，哎，就是以利亚。哎，以利亚跟什么有关系？以利亚跟降雨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那个以利亚，他坐在那个水管呐、啊，这个水系统旁边，他坐了个以利亚在那个地方。当然，加利山那个地方也有以利亚的，那是以利亚在他的事工中间好像影响力最大的一次。记得跟那个450个假先知在那里对阵的那个场合啊，以利亚人家都知道，但是。天使跟撒加利亚说，你将来这个孩子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还有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心智是什么？要人向神回转。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祷告最美的一句是什么？我要让人知道你耶和华是神，让所有的人，包括亚哈王，包括那些假先知，包括那些糊里糊涂的民众，要知道一件事情，唯有耶和华是神。结果神就听他的祷告啊，接受他的献祭，并且当天天降大雨，对不对？这是以利亚的心智，要人知道耶和华是神。而且他要做的事情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个地方提到的父是谁了？既然是天父，当然父亲的心是一直看顾儿女，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的，我们人间的父亲尚且如此，天父岂不更是爱我们到底呀？但可惜的就是他的儿女不争气呀，他儿女不光是淘气还叛逆啊，动不动就跑了，动不动就把他忘了。但是以利亚的心智就是让人悔改，因此父的心可以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而且是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今天我们为什么回转？回转不仅仅是我们需要一位父亲，回转不仅仅是我们需要从父亲来的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祝福。可能今天很多基督徒只是在意这个层面，你没注意还有一句话，他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今天我们的归回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合主所用，不是几个人，而是一群合用的百姓。在这个教会里边，巴不得所有属于神的人都成为合用的百姓。这里所传的是马拉基书的信息。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看到最后一卷书，他就提到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他必差遣以利亚来。然后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儿女的心归向父亲，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里其实就是引用了马拉基书里边的那些话，这些话人一听就明白了，马拉基所说的预言就要应验了。神的应许要应验了，虽然这个应许到应验的时间有的时候会很长，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卷书的写作的时间差不多是公元前400年，也就是说从马拉基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到这个预言要成就400年的时间，400年不算短了，400年好多代呀。如果我们就照长的来算，现在我们人很多是30年一代，对不对？40年一代就太长了，40年才做爸爸太晚了哈。30年一代，那30年一代400年也要多少代了？十几代过去了。我们今天讲到400年前的事情，我就觉得那是很古老、很古老时间的事情。 因为今天我们讲400年前，那就17世纪，17世纪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哎，才有一点雏形。那个时候的人，哎呀，过得好落后的生活。那个时候的人，整个就是，哎，跟现代文明相比的话，什么都不懂。我们常常说那个时代人是那样的，当然不是什么都不懂哈。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啊，那时候的建筑艺术，还反而是我们今天赶不上的呢。不管怎么样，那是一个很遥远的时代。我们讲到400年以前，好像跟古代一样了。神让以色列人等400年，我们把那个400年叫做两约时间，期间两约之间的年代。那个两约之间，好像神没有说话，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话。对以色列人来讲，那个等待期比撒加利亚等还要长。撒加利亚可能等了40年，以色列人等了400年，但是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虽然是400年，到了时候到的时候，上帝就让他成就了。神借着马拉基所传的这个信息，包含了神的应许和对和以色列整个民族的盼望。但是神的应许不是仅仅要重建以色列王国，而是要复兴他的孩子，成为合用的子民。今天我们也会祷告，今天我们也会求复兴。你有没有在意说，神要复兴教会的话，就是让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群合用的子民，这才是教会的复兴。而神一切的应许都是要成就的，但是神一切的应许一定和他的国度有关系，一定和他的百姓有关系。所以我们讲信心，我们讲盼望，并非只是在我们信徒个人生活的层面上面的，这里有很多是要把我们的心智和心胸拓展，才能看得见，才能明白的东西。就像这一次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显然在开启他开始要的只是孩子。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哇，好开心。但是你这个孩子不是为你自己而生，神赐给你这个孩子是要祝福以色列这个民族，神赐给你这个孩子是要复兴以色列全家，是要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这是神的应许。当然对撒加利亚来说，当时他处在一个其实非常黑暗的环境里面，黑暗的环境不见得都是大逼迫，黑暗的环境是人里面的昏暗。在路加福音我们看的第一章第5节就提到，那个时代是什么呢？是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希律，当然那个时候希律是在统治犹太地区，犹太是一个省，而那个省当时是由希律来分管，他是罗马管辖之下的一个省，罗马帝国就委任了希律来统管这个省，所以他做犹太王。那希律这个人呢，有些人说他是以东人，当然也对，他跟以东血统有点关系。可是希律的年代呢，基本上那时候以东人已经不存在了，以东被灭了。圣经里面有一卷旧约的书信叫做俄巴底亚书，如果你看俄巴底亚书你就知道，俄巴底亚书整个就讲以东这个民族要被灭掉。为什么灭掉呢？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兄弟没有怜悯之心，所以以东这一族被灭了。虽然是灭了呢，他们的后代不是说一个都没有了，就是这个族作为一个整体不再存在了。今天你要去找以东人没有了。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有一些以东人剩下来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和周围的巴勒斯坦人混杂起来，通婚了，也繁衍了后代。那么这些后代呢，在耶稣那个时期有另外一个词儿叫做以土买人。好，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叫以土买。那这些以土买人呢，其实就是以东人跟周围的混杂后代，希律就属于这个人群里边的，他属于这个群体。那这个群体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本来就是混杂的，在血统上是混杂的，在信仰上呢也是混杂的，在文化上面也是混杂的。所以希律这个人，他在他的观念中间就是一个混杂大杂烩。他会讨好犹太人，因为他要管犹太人嘛，他要管犹太人的时候他要去讨好，因此他为犹太人建了圣殿，那个圣殿耶稣时期的就是希律建起来的殿，他用了46年的时间建了一座非常壮观豪华的殿。虽然这座殿今天看不到了，但是你看圣经的记载也好，你去看今天耶路撒冷的地方有圣殿的模型也好，看了你都会赞叹的，哇，那么壮观的一座殿。甚至你今天到那个耶路撒冷考古场去看那个圣殿的规模，真令人吃惊。在耶路撒冷开了一条西墙隧道，所谓西墙隧道就是沿着西墙往下挖，因为西墙靠着里面往东的方向呢，那个地方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领地，上面圣殿山金顶清真寺那是巴勒斯坦人的，但如果你顺着这个墙往底下挖呢是可以的，因为这地方是犹太人的，所以他们考古就沿着西墙往下挖。为什么往下挖呢？因为耶稣时期他整个当时的建筑现在都埋在下面了，都埋到下面去了。那从西墙隧道下面可以挖到很多圣殿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去过好多次，我自己去过好多次，每次去的时候呢就有一段导游一定会让大家停下来好好看一看那个建筑啊，它不但是上下那个石头哈，每一块石头剁的时候剁得非常非常的精准，上面这块比下面这块差不多就是小2公分，直的小2公分而已，所以它剁得非常非常好。而且那个大石头一块有多大呀，一块大石头长40尺，重600吨，庞大的建筑。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他竟然干了这么大的事情，干那么大的工程。但是并不是说他真的也认同犹太人的信仰，他是什么信仰他都无所谓，什么信仰他都可以接受，他把那些迦南人的信仰也把它混杂进来，他把那些当时罗马人的信仰，包括在他之前希腊人的信仰，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接受，他认为这个很宽容。这是不是很像北美，很像加拿大呀？加拿大政府现在就这样，他觉得他很宽容，他可以包容所有一切的东西，他会指责你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就那么固执，就那么狭隘。上个礼拜看到一则新闻，西三一大学被联邦政府最后就是在裁定的时候败诉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面很多年，甚至以前在保守党的时期也把这个案子提到过联邦政府，因为 BC 的教师工会在起诉。起诉什么呢？说西三一大学在宗教的方面过于认真和保守，因为他们强调学生在校期间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当然更不可以有同性恋行为，就因这两条，结果现在被联邦政府起诉，裁定说你们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西三一大学不可以有法律系，所以他的法律系就被裁定必须从这个大学中间解除。换句话说，加拿大政府不希望将来的法官是认真的基督徒，可能加拿大以后认真的基督徒也会受逼迫了，因为你犯法了，他可以起诉你，他可以驱逐你。现在 BC 的整个教师工会，如果你不认同同性恋，如果你不在课堂上教导学生有关同性恋的东西，你可能都会被学校开除的。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太狭隘了，加拿大联邦政府给的罪名就是你们以宗教信仰来抵制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这就是罪名。西律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认同者。当然一方面他要讲多元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在生活上面完全是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的。他自己花天酒地，他自己要娶多妻，他还要把这些强加给犹太人，他甚至要推行很多很不合理的东西。最后他有两个儿子反对他的所作所行，被他下令绞死，亲儿子也不要了。所以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凯撒奥古斯都，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名言了。他说做西律的猪比做西律的儿子还要好。西律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下，在这样一个统治者的手下，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也都开始远离神了，包括许多的祭司，包括许多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在那个时代我们就看到圣殿里面的所谓的撒都该人很多都完全变成无神论者了，在社会上有很多的应该受人尊敬的法利赛人，他们都成为假冒为善的了。这是整个世界的风气。在那个时候，神让撒加利亚等候神的应许。我们回比一下就是了，今天神要我们等候他的应许，我们还等得下去吗？还值得我们等下去吗？今天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今天的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今天的你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今天神在你身上最盼望的是什么呢？我们还等吗？在这样的时代，你还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吗？这对我们真是一个挑战，但是等下去是值得的。而且神让撒加利亚学的功课是不要被眼见约束。他的眼见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我们都是一对老人了，你让我们得孩子啊？天使后面的话你看，天使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定应验，只因你不信。天使指出了撒加利亚的问题，你不信。当这个不信不是说他不信神，这个不信不是说他对神完全没有信心，更不是说他是一个不信的人，但是这个不信是指什么？不信这一个具体的应许会成就在你的身上，不信你的祷告神可以来成全，只因你不信。天使好像给他有那么一点限制，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能说话了，要变成哑巴了，一直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日子。果然这后面一段时间撒加利亚就说不出来话了，不过说不出来话还可以祷告的，说不出来话还可以默想的，说不出来话他可以在主面前反思，使得他再一次说出来话的时候跟这个时候的不信就完全不一样了。对许多人来说，祷告求神迹很容易，但是你相信神迹会临到你自己就不容易了。要跪下祷告不断祈求神的大能进入我的生命，这个很容易，但是相信这位神他就在这里，就在我祷告的时候他就可以启动我生命的钥匙，他就可以改变我生命，把我里边的属于他的生命大能开启出来，这个不太容易。很多人寻求神的能力容易，但是要相信这个能力会成就在他的身上很难。很多人相信神爱世人，但是不相信神会因着你的祷告改变你的孩子，不相信神会因着你的祷告改变你的父母，是不是？今天是父亲节，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父亲的一点事情。 我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一直认为他比我要聪明得多。他是1948年大学毕业，毕业于浙江大学，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啊，但他高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高考，他考取了两所大学，一所是上海的交通大学，啊，一所是浙江的浙江大学。最后他选择了去浙江，在那里他读完了他的土木工程的学位。然后那时候很年轻，还不到30岁嘛，20几岁，非常非常的进步，就响应了号召到解放区去了。1948年上海还没有解放，他去了东北解放区，到那里参加解放区的建设。当然确实有才干，年纪轻轻就成了主要建筑工地的主任工程师。解放以后也曾经一度辉煌。我小的时候随着我的父亲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他都是搞钢铁建筑的基建工程，所以我生在东北。在这之后我们去过，我生在东北的黑龙江，然后我们去过辽宁，辽宁有鞍山，我们去过北京，北京有首钢，我们又回到过上海，上海有上钢，最后到了安徽一个叫马鞍山的地方，那个地方有马钢。每个地方他们，我父亲都是在那个时代的业务骨干，而且也是业务领导。但是呢，年少轻狂啊，他不买那些不懂技术的那些老大出的军队干部的账，所以最后就被人家给扣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顶帽子扣下去，从1959年到1979年，20年的时间。在20年时间里面，他干什么呢？他被下放到铁路队里边去，跟工人一起抬枕木、抬钢轨，抬了20年。20年后，79年的时候，他被复职复兴平反。那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还很兴奋。他跟我的叔叔通信，那封信后来我看到了，也就是跟他弟弟说，他说我还可以再为国家再干20年。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了，鞠躬尽瘁啊。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在镇江那个地方，叫做煤山工程，他担任了煤山工程总指挥。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个人干了3个人的活。那时候他就一直铺在那个工地上面不回家。我妈妈那时候还笑说，她说你爸爸大概在这个地方做指挥很爽，不想回来了。结果他的那个小车司机，当时他配有司机的小车司机帮他来拿东西，就跟他说，你知道吧，江工这个老头啊在那个地方玩命了，一个人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面。哎呀，我们才知道他是这样在那个地方干，但是也理解，因为他不想再继续荒废他那一生的才华。但是好景不长，84年，他一次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他的一个肾完全没有功能，因此做了那个肾的摘除手术。当腹腔打开以后，发现这里边好像情况不太好。那个是在南京的军区总医院做的手术，当时就做了切片检查，3天以后报告出来说他已经是癌症晚期。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只有他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讽刺的是，他比我们谁都更早的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他从小学到大学全部都是在教会学校里。甚至他自己告诉我，我的圣经课考试向来是100分。你要从小学就背圣经了。到了他50、60岁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还是可以记住很多圣经的。小的时候记的东西不会忘的。但是他还是不信，一直是不信的。 那时候我们一直为他祷告。我们知道他已经在癌症晚期了，他自己也知道，他都不怕死，他好像显得很乐观，但是他心里边还是有点虚。我记得有一次两度手术之后他也转院，那次是转到江苏省的省工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面，把他的腹腔打开，结果医生打开之后发现已经没有再做任何手术的必要了，里边扩散得一塌糊涂，于是又把他缝起来。他的整个泌尿系统排泄系统都坏了，所以给他做了一个尿路改造，就所有一切的排泄都从肛门出来，很乱了已经。有一天我跟师母两个人去看他，到那个病房里面，当然那段时间我们真的是没有少为他祷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说。那天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到了那以后，师母就忙着去帮他那些东西拿去洗啊什么，就忙上了。然后我就在他的床前，我跟我父亲交流一直不是特别多，但是那天蛮稀奇的，坐在那我父亲跟我说，他说昨天晚上我祷告了。我就特别的诧异，我看着他，我没有说话，我就等他说。后来他说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出血，就一下子排出来全部都是血，很多。他说我有点害怕，我就拉那个铃，那个招护士的那个铃，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我怎么拉都没有人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一下想到我应该祷告了，结果他说我就跪在床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血就止住了。然后他说这一下子，他说我想起来我所有的罪了。他跟我讲了这么一句，他说圣经里边所提到的罪我都犯过了，因为他懂圣经啊，他熟悉圣经。他说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现在觉得很平安。父亲从那个时候开始度过了最后的一段时间，但最后的他这一段时间跟他以往不一样了。他以前的那种自信，那种强势，那种精明好像都没有了。最后一段时间我已经在教会里边服侍，我们全家除他以外都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就常常陪他在他的病床前，和他一起祷告，和他一起读圣经，和他一起唱诗歌。但是我们感到那个时候的父亲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变得温柔了，他变得单纯了，常常从他身上，从他的眼神里边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的眼神。记得我妈妈常问他说你平安吗，他会点头。但至今为止我一直有一种遗憾，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的父亲他好棒，在很多地方都好棒。举个例子，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在这之前12年没有大学生，12年没有考试的机会。那么我们有考试的机会，我们都想搏一把，我们就在复习那些高中的内容，就要在准备应考。当时拿一些高中的东西，在高中的题目在做，我觉得好难哦，很多题做不好。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待了4年，是属于知青一辈，插队落户，天天就跟那个锄头铁锹打交道，打了4年。再来做这些高中的数学题的时候，我觉得怎么那么难呢？想不到我父亲回来以后，他跟我说：“拿来我看看。”我心想你也好不了多少，你抬什么抬钢轨。结果真的拿到他手里，他几分钟就解了。我当 当时好佩服他，哇，这真是有真才实学的一代人呢、啊。但是又为他很遗憾的就是，他的一辈子没有真的认识神，所以他受了好多的苦。倒不是说外面信了主就不受苦，我的舅舅跟我的父亲他们以前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同班好友。我的舅舅后来也被打成右派20年，但是他们家跟我们家情况就不一样。我的舅舅跟我的舅妈他们在这20年里边还是相亲相爱，他们家里边在这20年里边竟然还是有欢笑，竟然还是有家庭的幸福感。但是我们家就好惨，我们家里边父母亲冷战20年，我们家里边就是觉得一种冰冷冰冷的感觉20年。我很为我的父亲感到遗憾，他信主太晚了，他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几个月他才认识耶稣。但是我也看到一点，神是听祷告的。因为我们在这之前也没有认识主，因为我们在这之前也没有恳切为他祷告，我们也是知道他得了绝症之后，我们一家人才开始在主面前每天每天把这个当作我们祷告的重重之重。最后我们看到他被主得到了，我们为了他的将来不担心，但是我们为了他的过去仍然心存遗憾。巴不得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父亲将来没有遗憾。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去学习等候，因为神的恩典是值得我们等待的。他愿意赐人明白他心意的恩典，他的心意是愿意人人悔改，不愿一个人沉沦。他愿意赐给人见证他信实的恩典，因为他一切的应许都是阿们的，抓住他的应许去祷告。他愿意赐给人经历他大能的恩典，他不但听别人的祷告，他也听你的祷告，他也听我的祷告。我们在信心中等候他的恩典，永远是值得的。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等候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来经历你的大能。主啊，虽然我们都会有第一次，特别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大很难，但是你还是把许多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里边许多的盼望带到你的面前，是吧？就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信实永不改变，就让我们能够见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你在我们的所爱的人身上所行的大事从来都不改变，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神。愿主你让我们作为父亲的知道怎样尊你为大，知道怎样教养自己的孩子，让我们作为孩子的能够尊重自己的父亲，更盼望我们的每一位父亲都能认识你，能够从你得着永远的生命。巴不得无论是做儿女的，无论是做父亲的，我们在此生没有那永远的遗憾，而能够不断地因着你自己的作为在你面前来赞美你。所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